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6月10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全世界29个城市集会支持香港市民的反逃犯条例修法诉求。那么在星期天，香港爆发了反逃犯条例修法的大规模游行，预计有103万港民上街。但是呢，港府执意推进逃犯条例的修法。那么我们稍后呢有记者的详细报道。媒体报道说，白宫官员呼吁推迟实施华为禁令。另外呢，在这个国际田联联合会继续禁止俄罗斯选手参加国际田径比赛。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关注一组跟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这个诉求相关的消息和报道。世界各地有29个城市的民众在星期天举行抗议集会，抗议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声援香港市民的诉求。香港南华早报说，这29个城市包括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日本的东京和台湾的台北等。在澳大利亚亚裔人口集中的墨尔本、悉尼、堪培拉和布里斯班，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墨尔本各界近1000人在星期天聚集在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外面呼喊口号，支持香港市民的抗议活动。大约10年前，从香港移居墨尔本的数据设计员亨利里说，我今天在这里是因为我担心我可能因为自己没犯的罪而被引渡到中国大陆。今年35岁的亨利里说，全球各地的民众都出来反对这项修法，让他很受感动。南华早报说，澳大利�야悉尼同一天大约3000人参加了一次集会，堪培拉的抗议集会吸引了大约70人参加。香港司法中心前资深政策顾问西蒙亨德森对记者说，如此多元化的民众对引渡建议感到担忧，我对此印象深刻。他说，导致大家团结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感，同时担心这些建议一旦成为法律会进一步破坏香港的自治。南华早报说，德国柏林当天也有大约200人聚集在香港经贸办事处外面抗议。已经在柏林居住3年的香港人杰基说，我来参加抗议因为这是伸张正义。杰基还说，让全世界了解香港正在发生什么，这很重要。他说，我想要全世界向香港或中国政府施压，阻止香港成为中国的另一个城市。数十名香港的交流学生和香港侨民星期天还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了抗议，他们在布拉格国家博物馆外面高举标语牌，呼喊支持香港、反对引渡到中国的口号，对香港的抗议行动表达支持。那么在另一方面呢，星期天纽约的香港人举行集会游行，抗议香港特区政府有可能通过一项允许北京将其不喜欢的人从香港引渡到中国大陆去的法律。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明九岛从纽约的报道。
星期天大约1000多人聚集在纽约最繁华地带之一的时报广场举行抗议集会，他们主要是居住在大纽约地区的香港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集会组织者纽约支持香港组织创办人杨锦霞表示，全球9个国家30个城市在同一天举行这个名为全球集气反送中的抗议活动。
我们要求是彻底彻底的 withdraw this extradition law， 要把这个切法不能再调送到立法局里面、立法会里面去递上去，要 withdraw the law。 This is the bottom line。
尽管香港周日百万人上街抗议，港府仍表示逃犯法律修订将按期于6月12号进行二读。如果这一被称为送中的法律通过的话，
所有人都会经过香港的时候都有机会被香港的警察逮捕，然后送到那个大陆去，甚至是你们的记者也有这个可能。这个法律也有追索性，他们也能够到那个，能够追索到几年前你曾经报道过这个，你经过在香港呢，他有权利能够把你逮捕，然后送到大陆。
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与会者高唱《海阔天空》，这一集会也得到了近年来对于中共高压统治感同身受的其他群体的声音。
五年前，我们台湾人在同一个地方支持香港的雨伞运动，我们跟你们一道热烈的支持香港人，跟你们一道抗议，跟你们一道游行。从那以后，我们继续跟你们并肩战斗，反对引渡中国，反对引渡中国。
发言者还有来自南蒙古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和中国大陆1989年的学运领袖。
那这30年，香港是对中国民运最大的支持，每年的6.4烛光，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那所以香港有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支持。
不少民运人士也参加了这一集会游行。一位港人演讲者说，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压，送中条例将比列有叛国罪的23条更为恐怖。
因为23条的剂量，
因为23条充其量是港人港审，但送中条例实行后，任何中方以表面证供认为嫌犯触犯了最高刑罚7年的法律，就可以将任何人带到大陆受审。
带回大陆受审。
他表示，中国大陆和香港政府以往的表现让他们无法找到理由相信中国的司法制度，而其他的参与者也对美国之音表达了同感。
因为中国没有公平的审讯，就是如果你被拉进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出来，然后也不是公平的，就是被自杀，好像刘晓峰那样子。我不想这样，就是要支持香港。
Like that China is using too much of their power to oppres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我感到中国对香港人打压得太厉害，我不是来自香港，但我们家是，感到中国用太多力量试图控制香港，破坏1980年签署的保护香港人的中英协议。
在游行队伍中，有一对年轻夫妻推着婴儿车走完全程，但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游行队伍在百老汇大道上转西，朝着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行进。此时，纽约市警察局多辆警车和摩托车出现在游行队伍旁边，并继续沿途跟随游行队伍行进。当一辆前面挂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遗像的卡车开到游行队伍旁边的时候，抗议者发出一阵嘘声，并高呼“林郑下台”的口号。在游行队伍即将抵达总领馆时，警方阻止了队伍继续前行，经过总领馆，而是将其限制到总领馆马路对面去。长长的游行队伍缓缓地占满了总领馆马路对面的人行道，抗议者隔街对着总领馆大楼高呼口号。大约10分钟后，约下午4点，纽约反送中集会游行和平散去。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跟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大游行相关的报道。那么香港酝酿已久的这个反逃犯条例修法大游行在星期天如期举行，不过声势浩大的民众游行是否促使林郑月娥政府撤回这项修法，舆论并不乐观，而是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外部施压。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稍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下午，香港民政发动的反逃犯条例修法游行如期举行。中午过后，便有很多市民纷纷前往集结地点维多利亚公园。几天前，那里刚刚举行约18万人参加的六四30周年烛光悼念晚会。下午2点左右，通往维园的路上已经趋于饱和。在警方的要求下，游行先导部分提前半小时出发，以便后续人流进入场地。即便如此，先头人群到达立法会大楼后，维园一带还有大批市民没有起步，地铁内继续不断涌出前来加入游行行列的民众。为防止意外，立法会大楼四周已设立铁板围栏和沙包，楼内会议室继续上锁。未来几天，立法会内外将是这场反逃犯条例修法之争的最前线。香港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法政治风波，表面上是处理一宗涉台命案的嫌疑人引渡问题。不过，港府将引渡的范围扩大到有关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反对修改现行法律的舆论认为，中国大陆的司法体系并不健全，港人如果被引渡到大陆，其司法权利和程序公正将得不到保障。星岛日报和东方日报星期天都刊登整版广告支持修例，不做逃犯天堂。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呼吁，教师不应该鼓励学生上街游行，免卷入政治漩涡。香港理工学院的校友会则声明，拒绝成逃犯天堂，警惕凡事政治化。报道援引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兼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的话说，政府修例比较仓促，假如本次立法年度通过，建议下个立法年度再全面检讨逃犯条例。另外他还说，中国的引渡法符合国际标准。不过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游行开始前对美国之音说，今天很多香港社会团体响应民政的号召，带领自己的成员前来参加游行，其中不乏香港高等院校的学生会。胡国红是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内务副会长，他对美国之音说，强权之下民众很无力。星期天游行队伍中确实可以看到在港外国人的身影。星期六，一位驻港外国人在镜头面前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并非只是针对香港，我们在香港生活已经很长时间，有的外商刚到，大家也都有风险，不仅只是香港人有风险，而是所有在香港的人都面临引渡法带来的风险。这位在港的外籍人士强调，中国大陆的司法与香港司法完全不能够兼容，问题就这么简单。不过，香港工联会星期天的新闻稿称，美国就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发表不当言论。工联会会长吴秋北率众星期天下午游行到美国驻港领事馆表达不满，谴责美国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天发动游行，抗议特区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法呢。在此同时，台湾也有大约600名香港学生联署，反对这项逃犯条例修法，进行跨海声援。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目前就读台湾大学医学系2年级的香港学生陈一诺星期天表示，无法想象毕业后是否还能回到香港当医生，因为不知道香港是否还是他所熟悉的地方。
我不知道逃犯条例通过后，我今天的发言会不会被追溯，也不知道未来的香港会被晋升到什么地步，我甚至没法保障我自己的人身安全。
陈一诺还说，希望更多台湾人能关注香港的民主人权状况，因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希望台湾民众珍惜手上的那一票。就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天发动集会反对特区政府修法逃犯条例的同时， 台湾有600多名香港学生及毕业生也联署表示反对，还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大楼外举行记者会并递交请愿书。香港目前与19个国家签署犯罪引渡协议，未来如果逃犯条例修法通过之后，适用范围将包括中国、台湾及澳门。在台香港学生发布的新闻稿还指出，逃犯条例的根本问题是中国与香港两地的法治存在极大差异，尤其中国的人权状况让人非常忧虑，犯罪嫌疑人一旦被移送中国，将无法获得应有的公平审讯及人权保障。到场声援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表示，很高兴香港年轻人站出来抗议逃犯条例，不过香港也有年轻人被关起来了，不知未来是否也会像他一样要逃命。林荣基还说，逃犯条例不只影响香港人，对台湾人及各国人都有影响，过去在香港卖书不违法，现在他自己变成了通缉犯，不能不跑啊。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李问透过声明表示，香港从1997年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中共对于港人治港的承诺早已破灭，香港社会的自由不断受到挑战，最近引发国际关注的逃犯条例修订就是一个重要的案例。李问还说，港府所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不但侵犯香港引以为傲的司法自主权，更造成社会各界的疑虑，台湾人可能因为政治因素在香港被拘留，甚至引渡到中国审判，让李明哲事件重演。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林亮君表示，今年4月24号，他在此声援香港战中九子，现在又在同一地点声援香港的司法权不被剥夺，让他内心百感交集。
中国所宣称的一国两制，从香港甚至到台湾，我们可以看出来毫无诚信可言，说一套做一套，画了给大家美好的泡泡之后又再度戳破。
林亮君议员还指出，台湾人要更加关注香港的发展，香港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他国事务，因为中国也正在不断地透过民生经济、媒体、司法等各方面影响台湾。除了台北之外，全球至少还有25个城市同步声援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不过港府及北京方面则态度不变，仍然将致力让立法会早日通过相关修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下面呢是两条新闻。有媒体报道说，白宫高级官员呼吁推迟实施美国国防授权法当中有关华为公司的禁令，因为这会导致美国政府的供货商数量极大下降。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6月9号援引《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代理主任沃特近日致函美国副总统彭斯和部分国会议员，要求推迟2年实施去年由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的美国国防授权法当中涉及华为公司的条文，说这将确保在不妨碍希望的安全目标的情况下有效执行这些禁令。沃特在信中说，尽管政府认识到这些禁令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一些将会受到影响的利益相关公司已经向一些政府机构表达了关切。信函要求有关禁止美国政府承包商购买华为设备的禁令4年之后再开始实行，而不是2年后开始实行。推迟执行将让这些承包商有更多的时间思考相关的潜在影响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 以美国科技受到威胁为理由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商务部同时将华为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华为与美国公司的商业往来。在日本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多国代表说，他们对美中贸易纠纷越发感到担忧，担心可能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危机。纽约时报6月9号报道，本次会议在闭幕公报中警告说，贸易紧张已经加剧，并且同意处理危机。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星期天对媒体说，中美之间很快就要爆发一场真正并且公开的贸易战争。他说，我认为所有出席二十国集团会议的人都清楚，那样一种形势会导致一次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让世界各地的经济都减缓。德国财长肖尔茨在日本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都希望这些贸易紧张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他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形势的不安定正在影响我们根本的经济数据。加拿大财政部长莫诺也认为，美中贸易战正在影响到加拿大的贸易。他说，我们正在看到中国采取行动限制菜籽的贸易。他说，我们不认为这些菜籽的质量有关，而是对我们司法制度做出的贸易反应。纽约时报说，所有这些贸易摩擦正在对很多国际主要的经济体产生影响。各国的商界都急着重新调整他们的供应链，担心出现新的贸易壁垒。白宫前贸易官员因此呼吁美中两国尽可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今年四月离职的特朗普前贸易顾问威廉斯指出，如果他们最终会达成一项协议，就要继续的沟通，这点很重要。他提醒说，过去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去年二十国集团会议前的几个星期，人们的期望值很低，是元首之间的接触开创了一个非常富有成果的接触时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特席会预料六月底在日本登场。此前碰上敏感的六四三十周年，美台是否即由纪念六四联手打人权牌？另一方面，台湾2020总统大选越来越接近两党初选最后翻牌的阶段，民进党初选电视政见辩论星期六登场，蔡英文与赖清德正面交锋。此前台独大佬联署登报逼宫，加上高雄市长韩国瑜连续两个周末在台北和花莲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蔡英文的连任之路究竟面临哪些严峻的考验？台湾2020总统大选是否会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关键点？在最新一期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旅美政论家陈破空，以及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来探讨相关的话题。首先，旅美政论家陈破空他认为呢，蔡英文政府彰显了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台湾的民主价值和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陈破空说，民主是台湾的软实力。他说，
几点意义？第一点意义就是蔡英文政府彰显了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台湾的民主价值以及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因为呢，这个两岸的问题最终来说，表面上是一个两岸的统独问题，事实上也是制度、文明和价值的一个冲突和对立。因为民主化呢是台湾的一个软实力。而这个蔡英文在上任以来，最初呢，他奉行的是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也就是个中间道路。那么意思就是说，他维持两岸现状，北京搞北京的，台湾有台湾的。那么这个两岸呢，这个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他不去主动的招惹刺激中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就中共并不领情，而是主动的招惹、主动的刺激、主动的进攻台湾，像军机扰台、军舰扰台、军舰就占据过海峡，以及大规模的网络渗透、网军颠覆，对台湾形成了极度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蔡英文政府是 可以说是猛然醒悟，因此在这个民主层面上、价值层面上开始大声这个公开的表态。所以蔡英文总统对这个两个民运代表团的会见，就彰显了蔡英文政府的一个政策的调整，就跟美台关系的提升一下，他们跟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个接近或者是广义上的合作，那么是可以说是针对这个中共的这个硬实力啊打出的软实力的一部分。
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认为，所维持现状要由美国来界定这个现状是什么。严建发说，
其实我想这不完全是一个川普的作为，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尤其大概在我记得2007年那时候就表达很清楚，所谓维持现状就是美国界定的现状，那他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现状。但问题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不管他软实力的这个入侵也好，或者像军机团建的绕台，这些都已经破坏了现状，包括前阵子超越这个台海中线。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就是，那你改变的现状，那是也被动要回应我们对现状的这些。
这个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中共是四面楚歌。陈破空说，
天时就是美国觉醒了，经过40年的这个中共占便宜之后，美国开始觉醒，不对中共的这个和平演变抱幻想对变这个民主改革，那么这个是一个天时。那么地利就是所有的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周边的国家，多数进入了一个民主化的状态同时呢进入了跟这个对中国说不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地利。还有人和，人和就是川普上任以来，我们看到在国内共和党这个和民主党不管有什么分歧，但对待中国这个问题上是最大的共识，都是主张反击红色中国。在国际上也是这样，不管美国跟盟国之间有什么，但是对待这个中国这个问题上，大家的立场都是非常一致，说天时地利人和已经具备，也就是说中共现在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四面为敌。
那么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认为，对于改革台湾人是缺乏耐心，蔡英文呢他叫需要时间。严建发说，
台湾人一般比较缺的就是耐心，改革没那么容易啊。那改革需要勇气，然后需要时间。蔡英文总统毕竟才执政3年多，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尤其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事情，包括年金改革，尤其年金改革。那过去马总统不敢做的，他做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民进党要承担的。
那么严建发还说呢，台独大佬呼吁蔡英文当国母，是不是要让位给赖清德呢？严建发说，
赖清德跟蔡英文年纪没差2-3岁，这说法是怪怪的，而且蛮封建的一个说法。另外至于说台独大佬是不是老的就支持赖清德，恐怕也我看海外的这些台独大佬，他们也都表态了支持蔡英文，所以各有各的这个支持群呐、那南部我知道很多是不喜欢蔡英文，因为可能就是一种心情跟感情的距离。但是有些人把去年九合一归罪在蔡英文，我觉得也不公平。因为如果你这样讲，那基隆市跟桃园市获胜，那是不是蔡英文的功劳呢？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中央执政的问题没有错，但是更多是地方自己执政的这些失策的地方，或者这在选举战略上疏忽的地方。我觉得不能够把责任全部归给蔡英文，我觉得看蔡英文应该看全面的。而且就像刚刚破空兄所讲的，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他在回升了，包括经济也慢慢在转变了，各方面南向政策也慢慢有些成果，还有其他方面也年金方面也在处理了。所以我觉得用太简单的方式分不够好。不过就当时就九合一选完以后，确实有一部分人是觉得说那换人做做看，可是我刚讲的有些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临阵换将是兵之大忌，我觉得在某些部分台湾人普遍还是比较缺乏耐性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给蔡英文更多的时间，更何况他也是会有全面性的战略布局。
那么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说， 蔡英文与赖清德的辩论引发了网友遐想，这是中共的辩论。陈朴控说
的话，那台湾人民反而有主权，因为他们拥有这个支配国家的这个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中国人民实际却没有主权，因为主权旁落，他们在精神上亡国，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没有支配权。就跟这个贸易谈判、贸易战，他们都没法插上话，那台湾人民可以插上话，说台湾的每一种民主形态，包括这样的政见发表会，对中国都是很大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要封锁互联网的原因。如果互联网开放，让中国人民看到这些情景的话，那么反过来要求中共也这样做。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有不同的意见，不能够这个辩论，或者说经济上不能吃大锅饭搞市场经济，政治上也不能吃大锅饭要搞多党制，那么中共就会觉得自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中共始终把他自己的既得利益看得最高利益，这是他跟人民对立的地方。说这跟台湾的社会是巨大的差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日本星期天在他的专属经济区逮捕了一艘中国渔船的船长。日本共同社报道，一艘中国渔船在日本南部的专属经济区内无视日本横滨海上保安部的停船命令，试图逃避登船检查，随后被当场逮捕。日本渔民向横滨海上保安部举报了这艘中国渔船。横滨保安部说，这艘中国渔船上有七名中国人，将对这艘渔船是否进行了违法作业进行调查。国际田径联合会表示，由于担心俄罗斯在反兴奋剂改革问题上出现倒退，因此继续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田径比赛。国际田联星期天说，俄罗斯方面需要在三个月之内在清理兴奋剂监督系统方面取得进步。俄罗斯如果没有能够取得进步，未使用兴奋剂的俄罗斯运动员今年九月份就将持一面中立的非俄罗斯国旗参加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国际田联监督俄罗斯任务小组负责人安德森说，俄罗斯方面提供了运动员一段时间以前的检测样本，让监管人员检查这些人过去是否违规。他同时表示，有人担心被禁的教练可能依然在训练俄罗斯的运动员。安德森说，在两个领域取得的进步显然正在受到另外两个领域退步的影响。任务小组和国际田联一样对此感到不满。俄罗斯2015年以来就因被揭露广泛使用兴奋剂而被禁止参加国际田径比赛。俄罗斯2014年主办索契冬奥会就因政府被揭露试图掩盖运动员服用被禁药物而声名狼藉。几十名干净的俄罗斯运动员随后获准以中立的身份参加比赛。俄罗斯田径协会主席夏克金说，该协会努力清除被禁的教练。他同时说，存在违规行为的事实依然需要证实。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在上个星期五，也就是6月7号，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次活动上批评中国压制宗教自由。他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做法终将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那布朗巴克大使是星期五的时候在传统基金会这个举行的新疆人权危机这个话题的讨论会上发表主旨演讲。那他说呢，虽然中国共产党政府承认宪法规定民众享有宗教自由，但是中国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践踏这一基本人权，对希望和平实践宗教信仰的民众抱以敌意，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法轮功等宗教组织加强控制与打压。那他说，在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其他信仰穆斯林的少数族裔呢，被中国当局任意关押，关进强制劳动营，而他们遭受这种待遇，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实践最基本的宗教信仰，比如参加宗教活动或斋月、传阅宗教资料等等。 那他说一些穆斯林甚至不知道家人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那中国政府宣称呢，新疆的维吾尔人他们所去到的地方是职业培训中心，而且他们是自愿前往那里接受培训的。但是布朗巴克大使说，那些地方有岗哨，有铁丝网，依据他的经验来看，铁丝网是用来关牛犊的，而不是人。那他说，人们必须以这些中心的本来面目来称呼这些地方，那就是强制劳动营。那这些劳动营呢，是为了抹去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和宗教身份。那么除了这个新疆方面，布朗巴克大使还具体提到藏人和基督徒所面临的宗教迫害，比如藏人不能自主选择宗教领袖，一些这个基督教的教堂被强拆十字架，牧师和信徒被当局抓捕拘押。布朗巴克在这个演讲中也是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当年被失踪的班禅喇嘛根敦屈吉尼玛，或是如实的告知他现在的情况。他说，无法接受中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根敦屈吉尼玛他是在学习不想被打扰这样的说法。那与此同时，布朗巴克还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王一牧师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被中国当局拘押的教会成员。布朗巴克说，一个中国这样的压制宗教自由，但是这种做法终将会失败。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试图用人的国度控制神的国度，这终将失败。在一段时间会有某些影响，但是最终会失败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敦促所有国家一起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谴责他们在这场对信仰的战争中对所有信仰所做的事。
那布朗巴克大使是呼吁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发出一致的声音，谴责中国打压宗教自由。那他在讲话的最后呢，是引用了王一牧师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呢，统治者选择了一个永远不能被监禁的敌人，那就是人类的灵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停滞。6月1号，中国对600亿美国商品提高关税，美国对中国发表的白皮书作出回应，双方继续在如何解读贸易逆差和是否涉及侵害主权等问题上针锋相对。不仅如此，两国贸易战继续波及科技、文化、财政等广泛的领域。那么下面呢，请收听PNC 金融集团副总裁叶文斌和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分别从经济和政治政策的角度对当前的形势所进行的个人解读。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美中贸易战进行到现在，我想大家都在尝试着对贸易战给两国带来的影响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我想先请问叶文斌先生，就是我们最近看到了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指标和数据，包括今天出炉的这个美国的4月份的贸易逆差是下降2%，但是对华的贸易逆差却是飙升将近30%。而与此同时呢， IMF 又调降了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预期，并且近期中国的这个零售业数据也是相对的疲软。那我想请问您对贸易战给双方带来的影响是如何解读的？您比较关注的指标和数据有哪些？
我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就是简单而解读，这个关税是就是也就是税嘛，所以提高税收也是会对那个经济增长造成一个逆风，会让增速放缓的。而且对于这些从中国进口或者是有跨国的生产链的公司和和进口商，这些公司会因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而推迟或者是延迟他们的投资的计划，这样在中国和美国都会影响到总体投资的增速，也影响经济增速。在今天发表的这个美国的就业指标当中，也是显示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是放缓到2017年11月份以来最慢的增速了。这也显示出这个贸易战的影响。
是，那么刘亚伟博士，我想也想请问您同样的问题，您如何评估这个影响，以及您认为现在对美中双方哪一方的影响会比较大？
对双方的影响可能都比较大，但是中国因为历来的经济增长相对的要比美国要高很多，这个贸易战开始以后，中国的股市这个受到的影响比较大，然后这个从五月初双方贸易谈判谈崩之后，这个我们看到各种的这个信号吧，就是说中国准备打持久战，这个同时呢这个准备这个应对有可能因为贸易战和整个刚才叶先生说的经济这个放缓以后造成的这个失业的这种情况。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这个我觉得美国并不担心这个因为经济不好可能会出现社会或者政治不稳定的事，但是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考量，所以从影响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是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相对的要超过对美国的影响。
刘亚伟先生，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因为您刚才说到您认为对中国现在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这个贸易谈判，在贸易谈判的这个角度来看哈，五月初这个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对方双方是现在是一个相互指责的这么一个状态，并且中方出台的这个白皮书里似乎是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一个立场，甚至是把这个美国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作为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个前提，您怎么评价这样的一个表态？
我觉得这谈了十几轮下来，本来从去年这个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这个阿根廷的当时说这个在今后一段时间就达成协议，到五月底双方这个彻底的这个谈崩了，到今天，我觉得中国的似乎已经开始做出了这个号称是重上井冈山或者是再来一次新的长征的这种准备，要打持久战。这个而且当然中国并没有堵上谈判的门，说要谈这个我们大门敞开的，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但是总的这个基调是认为美国这个极限施压，这个谈判条件不对等，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按照你刚才说的白皮书里边现在又提出来这个要谈成的话必须要拿掉所有的关税，所以在短期之内我觉得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这对双方来说实际上是都不是什么好的兆头，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
那下面我想请问叶文斌先生啊，就是刚才这个刘亚伟先生也提到了，就是有评论认为说北京现在是想要开始准备打一个贸易战的这个持久战，您怎么看这个观点？您认为两国有没有可能在近期达成一个贸易协议，或者说您认为北京现在是不是做好了打一个持久战的准备？
我的观点是按照两国的政府的就是最近的这些就是报告啊，或者是就是领导讲话之类的，美国政府的观点是中国是更依赖于这个双边的贸易，然后这个贸易战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的政府认为到时候中国有更大的压力来让步的。反过来说我对中国的政府的观点的理解就是就是美国明年就要进行竞选，中国没有计划进行全国竞选，所以中国就可以慢慢的等美国的就是国内政治出现变化，然后可能没有必要，而且中国的体制它就是不受到那么多从民众的观点的影响，所以中国的政府认为他们也是有更多能力来忍受这个贸易战，所以双方都认为对方要让步的，就最后变成谁也不让步。我觉得贸易战会继续一段时间。
好，叶文斌先生刚才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在美国这方面可能政府是要受到明年大选的这样一个影响或者说一个压力吧。那么我想请问刘亚伟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就是中国政府其实没有这样的压力，这反而让他可以把这个贸易战持续的更久一些？
我觉得中国可能在算账的时候，除了算这个经济账，可能也在算美国的政治账。这个，但是对美国2020年这个选举的结果，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贸易战打下去，有可能对这个特朗普不利，最后导致特朗普败选。我觉得，就像2016年大家在判断谁最后会胜出的这种情况一样，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判断，很难，就是说100%的肯定。如果，算这个账的话，我觉得好像，这是小账，大账应该算的是，这个，怎么改善自己的经济。实际上，如果你要是看这段历史的话，这个从贸易战，从去年，4月份这个博鳌论坛到这个5月份，这个带路的峰会，中国领导人表示的态度都是继续深化改革，而且你要看几次重要的讲话，实际上都回应了美国政府提出来的这个要改革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从双方的这个白皮书也好，还是回应也好，并不知道说最后这个谈崩了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有可能对中国来说，但中国现在你可以看到社交媒体上说，如果在目前的条件下签署这个协议的话，有可能是新的这个辛丑条约啊，这个又重演这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强权的压迫下签了一系列的这个不平等的条约，最后有可能造成民族主义情绪的对政府的不满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最后没有谈成的原因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没有谈成的结果，现在应该是对双方都是很不利的，还是希望两国的这个领导人，特别是在这个日本的这个 G20 的会上，希望他们能够，因为他们前面几次的见面都非常成功，不管是在海湖还是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希望在日本的这个能够改变目前谈判的僵局，并且能够尽快的达成协议，从而使这个两国的人民，都能够这个享受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那刘博士，您认为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的话，达成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因为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双方在一些这些条款上可能并不能完全的一致。那您认为最终如果达成协议，双方会在哪些地方出现这个让步？
我觉得谈判的这个本质就是双方都要学会这个互相让步。如果看这个中美关系，从1972年的破冰之旅的这个上海公报到建交公报，实际上双方在很多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是不能够达成一致的，但是双方的领导人都有足够的远见、勇气，和这个技术，谈判的技术，最后达成了这种协议。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个协议要达成的话，双方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让步，比如说美方是不是不要坚持这个把这个中国政府承诺的按照有些媒体报道的这个变成这个通过人大这个立法保证这些条款的实施，那中方是不是能够在对应对美国的要求方面做得更好一点？当然现在还有，因为谈判之后这个双方做的一些姿态实际上是非常不利于这个进一步谈判，比如说这个中国政府最近的三个这个警告吧，留学生啊、游客啊、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利益保护啊，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双方都在显示自己有能力、有信心、有定力继续把这个贸易战打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从长计议。我说的从长计议不是说把贸易战的时间拉长，是说从长计议，这个尽快达成协议，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让这个自己的经济然后引发世界整个经济的这个低迷。
是，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叶文斌先生，因为刚才刘亚伟先生提到了这个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的在可能在文化交流上收紧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也有评论认为说中国还有其他的一系列在贸易上甚至在财政上的这个政策，就比如说可能会控制对美的稀土出口，还有会让人民币继续贬值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来回应美国的这个关税。那么您认为如果中国采取这些措施的话，会对美国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能不能承担采取这些措施给自己造成的一个后果？
我觉得这些您所提到的这些措施，它就是总结来说就是让这个贸易战变得更广。贸易战在到目前基本上也就是对对方的进口品进行关税，这些措施就是对中国对美国的服务业的出口进行就是非关税的措施来克制美国向中国的这些服务业出口。我觉得也是贸易战的一部分。而且这个也是要是进行的话可能比也关税要复杂，因为关税到时候要是谈成了就是可以在协议当中就取消这些关税，让关税变回原状。这些涉及到安全或者是就是更核心的政策的这种措施要是实行了可能更难取消的。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长远的这样一个影响哈，我们知道这个在周五习近平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会晤，并且是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也签署了这个华为为俄罗斯提供 5G 服务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您怎么评价这方面这个中国采取的这样一个行动，中国和俄罗斯的方面的合作能否真的抵消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很明确的观点。在历史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是有的一段时间是有合作的，然后还有好多年都是中美关系，或者中国是利用它跟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中俄的合作进行到哪一步就很难说。
好的，那刘海伟博士，同样的问题，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我觉得中俄签署的这个协议吧，更多的是个政治的地缘的这种协议。这个从收益上来讲的话，这个俄罗斯的市场，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俄罗斯对中国这个贸易，包括5G的市场，我觉得都根本就不可能填补中美贸易最后如果变成这个冲突状态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这个协议的签订同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加深这个美国政府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一些疑虑吧。
好的，
这个然后把贸易战有可能变成一个新的冷战。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易文斌先生和刘亚伟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台湾即将举行这个总统的选举。首先是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举行了总统的初选辩论，现任的总统蔡英文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首度的正面交锋，争取选民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赖清德星期六在这场辩论当中首先指出，他参选总统不是为了个人，也是超越派系，更不是否定民进党过去三年的执政。
去年九合一的选举，或者今年316的补选，我们清楚看得出来，人民检视政府的施政已经不是用八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要诚实的面对选票的试炼，同时我们应该要勇敢发挥接力赛的智慧。如果2020年不保，那我们执政的价值将前功尽弃。
赖清德还说，如果当选总统，他将率领执政团队完成四大目标，包括守护台湾、坚决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协议，以及团结台湾、宪政改革、壮大台湾，并且跟国际接轨，让台湾在印太战略上扮演关键角色。不仅要阻止共产势力的扩张，也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赖清德强调， 他有信心打败国民党所推出的候选人，也比台北市长柯文哲更能守护台湾，也比高雄市长韩国瑜更能治理国家。赖清德今年3月18号宣布参与民进党总统初选，为台湾政坛投下震撼弹，也使得蔡英文总统的连任之路在党内就出现了变数。另一方面，蔡英文总统在申论时回应指出，他也有国政蓝图，而且不仅有蓝图，事实上工程已经开始，房子也盖了一半。
在过去的3年，我们实践了民进党的价值。2008年，我担任民进党主席，带领了民进党从废墟中站起来。我没有背离民进党的价值路线，我是一一的把民进党长期以来为台湾所主张的价值在一一的落实。
蔡英文总统还谈到，在台湾主权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妥协与让步。与此同时，台湾也启动了国防自主的工程。在经济方面，不仅产业进行升级，也摆脱过度依赖中国的困境。在美中贸易战之下，台商已经大量回流，外商也开始加码投资台湾。蔡英文强调，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很多国家认为台湾是他们的好伙伴，也是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更重要的也是世界的一股良善力量。这场辩论会并没有安排交叉诘问，双方除了申论及结论之外，也接受了3项提问，包括如何在初选后团结民进党以及解决低薪等问题，过程还算平和，并没有出现火花四射的情况。民进党中央将于6月10号到14号进行总统初选的电话民调，随后2020总统参选人也将正式出炉。因为前行政院长首次挑战现任总统的关系，使得民进党这次初选程序出现了一波三折的情况。原本今年4月就要决定人选，结果一延再延，甚至改变了一些规则，例如加入了手机民调等等。今天的辩论为总统初选踏出了重要的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天呢，也就是6月9号，103万香港市民上街，让民主派感到鼓舞。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她则表示，逃犯条例修法进程不变。那么呢，现在已经出现了，动员罢工、罢课、罢市的这个呼声，已经在香港浮上水面。那么在星期天的这个晚上10点，逃犯条例这个修法的这游行结束之后，激愤的学生，大量的学生不愿意离开这个立法会的这个示威区，继续表达诉求，并且同时提出要见特首对话。在午夜12点，是警方批准的游行集会截止的时间。警方随即宣布，现场剩余的集会人群非法，并试图清场。那么清场过程当中，局面开始混乱，有人向警察投掷水瓶，全副武装的特警随即被调进来，他们手持盾牌。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呢，他们还有紧握警棍，步步的推进，逐片的进行驱离，期间呢，使用了胡椒喷雾剂。到了星期一的凌晨2点多钟，警方最终发动了强行清场，立法会附近的这个场面混乱。期间呢，有学生被警察抬走、架走。被抬走的这个学生不断的高呼口号。在星期一上午11点的时候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召开了记者会，她表示，昨天针对政府有关法令的2项修法的游行总体是平和的，
进行有序，是香港文明社会的充分体现。林郑月娥说呢，这再次彰显了公民和记者等的权利和自由。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孙成编辑，赵文成导播，我是顾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